第三集，子孙万代。牛老太太的黄镜子脸上露出点红，不少的灰发对小鸡宣告了独立，四下里耷拉着，一对陷进点去的眼发出没劲被控制住的得意的光，两只小脚故意的稳慢而不由得很忙的。他得对住了个施展才能的机会，英雄而得不到相当的机会，向千里马老拴在草里，他预备天赐的三天呢。这与其说是为天赐，还不如说是为他自己，办三天不办，天赐一点也不在意，反正他有了季妈那两口袋奶，还有什么可虑的呢？牛老太太得露一手，多少年了，老没个事办，这个机会不能轻易放过。带着老刘妈、四虎子和牛老者，他摆开了阵势。牛老者不反对，可是没想到事情会这么复杂。他以为办三天不过是请上几家亲友，叫厨子做上几桌鱼肉多而吃完非睡觉不可的菜而已。太太告诉他的事，他简直莫名其妙，事多了去了。拿叫厨子这一项说，就够写一本书的，几件小烧，几个饭菜，几件冷荤，几点点心，几个大件，哎呦，太太好像是要开饭馆子。菜定好了，当时就是怎样练桌椅，而桌椅上还要铺垫呢，而铺垫也有种种呢。牛老者做了一辈子生意了，没有一项生意像办三天这么复杂的，他的脑子仿要肿起来，只嗡嗡的响，只能照计而行，太太说什么就是什么吧。太太有嘴，他有腿，好吧，跑得太累了，他会找个地方睡会儿去，省得回到家中又被派出来。太太手下的几员大将属他不中用。老刘妈别看快七十了，是非常的努力，一夜的功夫就把桌子的铜件全擦得像电镀的，椅垫子全换了新套。他的脚太吃力，可是有摔几个跟头也不灰心的坚决。他的眼虽都睁着，可是左边那只和瞎了一样，只管流泪，不负责其他一切的责任。但这不成问题，左眼不中用，右眼便加倍的努力，歪着头用右眼盯着东西，擦洗缝补，嘴还叽叽的出声，颇像小鸡歪头出神的样子。可是没闲着，他不能闲着，他得捧姑奶奶一场。刘妈打内，四虎子打外，这小子的腿好似是机器。从一方面说，牛太太对他很失望，他从12岁便在牛宅，太太本想把他训练成个理想的仆人，四虎子干脆不受训练，20岁了还是用嘴呼吸气，鼻子只管流清汤，说话永远和打架一样，没有一句和气的，眉头子拧着，冬夏长经的脑门上出着汗。在另一方面讲，太太不能免他的职，他是他的亲戚，况且他忠实，办事不漂亮可是不犀利呢，为买一斤白糖他能来回跑6趟，这虽然费点功夫，可是跑的是他的腿，太太也就不便太挑剔了，他永远不等听明白了就往外跑，而后再跑回来问，要不然怎么老出汗呢？季妈以奶娃娃为正业，所以太太没派他什么别的差事，可是奶娃娃也得有个样，得加紧训练，怎样抱孩子，怎样称呼人，怎样立着，太太一丝不苟的全教导下来。两天的功夫，季妈的脚尖居然翻得减少了度数，而每一张嘴会想把俺改成太太，穿上了新蓝布裤褂，头也梳整齐，除了嘴角还一时紧缩不来，看着实在有个样子了。至于咱们的英雄也真算露脸，吃得香，睡得好，尿得勤，哭得升高，仿佛抓住了生命而要及时的享受。他一哭，6只小脚全往这儿跑，季妈先到，太太居中，刘妈殿军，一人有一种慰问， 可是他全置之不理，任情的哭下去，直到口袋乳送到唇边为止。他晓得他是英雄，是皇帝。三天到了，老鸭还做着梦呢，牛家的人就全起来了。世界上的人虽多，但是自家天人进口到底是了不得的事。细想起来，自要你注意自家的事，也就没工夫再管世界了。牛老太太的自私是很有理的，一个娃娃的哭声使全家颤动，必须充分的热闹一回。孩子哭即以狗咬，生活才落得实。牛老太太高兴，她的儿子必须是以全家大小与亲戚朋友的欣喜的中心。她自己打扮停妥，开始检阅部下。牛老者的马褂没扣好，首先挨了申斥。四虎子的耳朵上镜子还有泥，男人简直没办法。老刘妈都好，就是直打哈欠。太太本想叫大家早起，为事显着精神，感情有的人越早起越不精神，理想与事实常这么拧咕着。季妈很不坏，就是不大喜欢，大概是想起自己的娃娃，这是他自己找别扭。天赐还睡呢，可是全份武装在半夜里已经披挂好了，全是新的，头上还戴了小红帽，帽檐上钉着金寿星，看着十分的不自然，可是很阔气。检阅完毕，天还没亮呢，借着烛光，太太指挥着陈列礼物。牛老者的朋友大多数是商人，送来的多半是镜框和对联。镜框中的彩画十张有九张是苏堤春晓，柳树真绿，水真蓝，要是不从艺术上看，颜色的浓厚倒颇有可取。苏堤上立着个打洋伞的大姑娘，比柳树高着一头，据牛老者看，这很有画意。框子可是不同，有的是斑竹的，有的是黑木头的，有的是漆金的。太太把漆金的定为头等，叫四虎子给挂在堂屋的正面，其余的分选左右。对联都像是一个人写的，文字也差不多，最多的是买卖兴隆通四海，财源茂盛达三江，这都挂在东西屋。太太不大喜欢对联，因为与小娃娃没关系，到底是亲戚送来的，切于实用。小衣裳、小帽子、小鞋，还有几家衣料，按照规矩说应当送小米、鸡蛋糕与黑糖，可是大家都知道，既非牛太太坐月子，似乎不必这样送。牛太太也很满意，自己既享用不着，都便宜了季妈，那才合不着呢。这些礼物都摆在堂屋的条案上，陈列妥当，厨子到了，开始剁肉，声势浩大，四邻的拾见不广的狗全叫起来了。牛太太叹了口气，这才像回事儿，打算叫自家威风凛凛，得设法使狗们叫，这才合规矩。老刘妈的手指全是红的，染了多少红蛋几乎没人能知道，鸡蛋瘦肉会觉得骄傲的话，这是最好的时节了，就是那小而不起眼的蛋涂得红红的，便也顿时显着特别的体面。况且那些平常和蛋发生关系的字眼，在此刻全似乎没有连属，而另有一些以红为中心的吉利话和它打成一片。老刘妈把染好的蛋都放在铜盘子上，像几盘子什么神秘的宝珠，鲜艳浓厚圆满，带着子孙万代的香气。红蛋预备好，他和太太细心的研究了一番，把洗散该有的东西，如艾子水、老葱、带孔的老钱和烧矾末，全都放在天赐的左右，看起来非常的严重，仿佛生命的开始比一师人马的开拔还要复杂。在一条小生命上的希望是无穷无尽的。八点以后，亲友陆续的来到，牛老太太接待亲友的神气很值得注意，她的态度便是慈善的本身，笑着 老眼里老像含着点泪光，带出非常感激大家的意思。极致细一看，他是对自己笑呢，他是叫大家看看他的本事与优越。对那些穷苦一点的亲友，他是特别的谦和。假如他们是借了债而来行人情的，那正足以证明他的重要与他们的虔诚。是的，他并没有约请这些苦亲友，而他们自动的赶上前来。无论怎样为难，他们今天也穿得怪干净，多少也带来些礼物，他没法不欣赏他们的努力，非这样不足算要强的人。王二妈的袍子闻也闻得出是刚由当铺里取出来的，当然别的物件及时的入了当铺。李三嫂的耳环是银白铜的，张六姑的大袄是借来的，长着一寸多。牛老太太的眼睛把这些看得非常的清楚，很想奖励他们一番，可是他的话有分寸，嗨，没敢惊动亲友，这怎么说的，又劳你的驾，来看看小孩吧。他心里明白，本来没想请你们，他们也明白，可也另有一派答对，应该的呀，给你来贺喜，要不是那个呀，昨天就来帮助你张罗了，都仗着你一个人，可真不容易。说着来到了天赐的展览室，大家一起失声的说，哟，怎么这么胖啊，多体面呀，可是个福相。屋里已坐定七八位老太婆与媳妇，把天赐团团围住，差不多都吸着烟卷，都夸奖着天赐的福相，都高声彼此的招呼，都嘴里弹着娃娃，而眼中彼此端详着衣裳打扮。屋里的温度忽然增高了10度，后来的继续进来参观，先来的也绝不想让位，特别是有些身份的人干脆坐在娃娃的身旁，满有自居子孙娘娘的气概。天赐莫名其妙，只觉得憋闷的慌，再也不能安睡，小眼睛直眨巴。这时大家更加倍的佩服，看这俩大眼睛懂事似的。男宾除了至亲，没有详细参观娃娃的权利，都在东西屋里专等着喝喜酒。牛老者的招待方法与太太的完全不同，绝对没有一定的主意，他想不起说什么好，又觉得一言不发也未必对。他转着圆脸向四面笑，笑的功夫太长了，便改为点点头，点头太多了，便随便的说一句，可不是，抽烟吧。头上出了汗，这是个启示，什么时候了，天还这么热。大家说，你是喜欢的，天并不热。他哈哈起来，他的身后跟着四虎子，他一说抽烟吧，四虎子便把烟递过去，始终没管倒茶，因为主人没说。东西屋里的文化比起堂屋的要低着很多，牛老太太知道这群土豆子专为来吃饭，她下了命令先给东西屋开饭。饭的确不坏，各位掌柜的暂时抛开关于做买卖的讨论，诚心的吃个酒足饭饱，个个头上都出着热汗，然后牙上插着牙签，腾出手来用热手巾板狠命的擦脑门子，脑门擦掉扑过烟筒去，吸着烟三三两两的偷着往外溜。女宾席上可不这样简单，每一桌都至少吃个5-6刻钟，这很官样。据牛老太太看，可是有一点叫她未免伤心，各桌上低声的谈话她扫听着，似乎大不利于天赐。屋中的光景仿佛忽然暗淡了好多，空气中飘着一片问号。牛老太太张罗着这桌，眼聊着那桌，张六姑的薄嘴唇冻得像是说撕孩子，李三嫂神出鬼入的点了点头。无论你把谎造得多么圆道，你拦不住人们心里会绕弯，特别是那几位本族的，在牛太太的视线外鼻子老出着凉气，这些凉气会使他觉得凉飕飕的，好像开着电扇。牛太太的心中不很自在，她知道 牛老者是老实头，假如他们把他包围上，事情可就不见得好办了。他得设法贿赂他们，天下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收买，自己吃肉得让旁人至少啃点骨头，英雄的成功都仗着随手往外扔骨头。自私的人得看准了肉而决定舍了骨头，骨头扔出去，自有自告奋勇愿意当狗的。老太太心中盘算开了，给他什么，给他什么，给他什么，然后对他说什么，对他又说什么，叫他们分离开，而后再一一的收拾。先分红蛋，这是个引子，引子是表示吉祥，吉祥的底下再有些沉重的东西，大家的鼻子自然会添加热度而冒出暖气来。办法果然有效，大家看完喜三还不肯走，等着吃晚饭。牛老太太准知道他们一出大门鼻子还会凉起来，可是在分别的时候彼此很客气，把客人送走了，他叹了口气，只成功了一半。他问老伴儿看出什么顾点来没有，老者抓了抓头，他只看出大家吃得很饱，对于政治他简直是一窍不通。不过这也好，牛太太正好把事情暗中都办了，叫他去顶着恶名。老太太所以没看到的是这个，谁也晓得牛老头是老好子，而他是诸葛亮。聪明人就是有这点毛病，老以自己的渺小当作伟大，殊不知历史上并没有这样的事，要是有的话，人心早变成豆那么大小了。无论怎说吧，天赐的存在是好是歹已经是公认的了。自要红蛋被人分去，你想象生命辞职也不容易了。